今天是2025年11月15号，周六哈，这个月最后一次的上线哈，回答这个公众号的问题。第一位李永军，人在生病时往往身体有疼痛，这个应该也属于受报宵夜吧？是的，初期打坐时身体也会痛，这个痛算不算宵夜？部分算啊，部分算。现在承受打坐时痛苦，能否消掉将来生病时的业？可以部分消掉业。你打坐的时候痛苦，还有磕头时的痛苦，都可以，减轻未来可能这个生病受报的这个业的强度，让病会轻很多啊。所以这个都算是消业的。下一个问题：大道之行，植物有佛性吗？水杯有佛性吗？到底是大家的佛性一起创造的山河大地，还是每个人各自创造一套山河大地，并被自己看到？这个第二本书、第一本书你都好好看看吧。植物和死物、气世界，它是没有意识的啊，它们都是我们这个自信里产生的幻境啊。这个外部的气世界也是从我们意识里产生的啊。所以还有很多人的众生，很多众生，大家都在一起。你做一个同样的梦啊，一起进入了一个梦境里，大家都在做梦，而且都在交织在一起的。不是每个人各自创造一套山河大地啊。下一个问题，淫逸有没有戒除的法门？虽然明白它本质是一种苦，但念头起来的时候还是难以降服。平时多念咒，然后打坐、磕头、念佛，坚持做。你就想好这个是长期战斗就可以了。戒肉5到10年，灭淫欲10年，戒肉5到7年，灭淫欲10年。所以你说20年内修行20年，从20岁开始修到40岁，灭尽了淫欲，这也是相当不错的。所以不要太着急。好多年了，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总能听见其他人在讲话，很确定周围是没有人的。你不要管就是了，如果你说是真的，你听到是真实的，鬼道众生的声音，那你更不能装着听得见啊！你，但让他们知道你能听见，那以后就麻烦事更大了。你就装作没听见就是，然后专注的修行啊，不要管，不管的话，这种事，慢慢就过去了。下一个问题，一心田，这个问题好像是回答过了吧？以现在变成科学问，整个虚空里。界里还有更高的智慧存在吗？佛是最高的，不，佛是最高的存在啊。下一个问题，王闯啊，请问现在东北由于天气太冷，河水也凉了，感觉把鱼放到里面也会难受，于是想把钱捐到流浪狗基地去，这样可以吗？可以。从救度众生的角度有啥区别？本质上也没啥区别，不过泥鳅。本地的泥鳅，它冬天也可以在水里活的。你凿个冰洞往里丢进去，它照样能活。泥鳅是可以活的，它本来就是这里就那么活着的。你愿意救助流浪狗也可以，这个没什么啊，都是在做好事嘛。下一个问题，薛祖仪。这位问，一个意识正如你所说的加持方式，它到一定程度的话可以到别的世界学习，而这个学习之中的目的是不是亦都会因为可以得到别的佛的加持结缘？其实本目的是去渡人，渡和自己有缘的人，但是呢，你遇到那个世界的佛，尤其是报身佛，你自己给自己写命运的时候，你故意这么写，遇到当那个世界的报身佛在轮回内和他些接触，那他的加持力你就能得到。但是呢，我们作为已经解脱的菩萨罗汉们，他的第一目标是去消业和渡人和自己有缘的人，并不是继续累加这个加持力啊。只不过这个遇到佛，但也是很有好处嘛。这个并没有刻意的去做这个事儿，但是呢，还是会得到加持力的。所以你看《楞伽伽经》里。楞伽伽经里他说，佛说啊，在迦叶佛之前又遇到某个佛，而且那个佛有同名同姓的好几个亿，他说佛说都和他们都遇到了啊，然后后面又到另一个世界，那里又有了同名同姓的好几个亿的佛， 然后又和他们在他们那里又学习了，到家最后迦耶佛，这也是好几个亿的同名同姓的佛，然后他佛说又跟他们又学了，你说这是为了叠加吃力吗？还是他去渡人呢？我觉得还是他为了要去那个世界和渡那个和自己有缘的众生哈，并不单是为了叠加吃力，但是呢，的确遇到了那就会跌倒哈。维摩诘也是，他也是来这个世界为了度和他有缘的众生哈。下一个问题，新泽，很多学佛的人总喜欢说佛经里没有就不是，没有就不是佛法，该怎么回？那你就说佛不出世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没有佛法吗？这样问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分，隔壁邻居总把垃圾往门口放，怎么提醒也不听，每次看到都很烦躁、很生气，该怎么调整心态？你这个门口是你的门口还是他家的门口？如果是你家的门口哈，你跟他先说一下哈，然后我就在这里不说这种，不回答这类问题啊。你，这个具体怎么操作我就不说了啊。你去，B 站呐，或者小红书啊，去搜索一下这类怎么操作啊。我看过有律师教你怎么操作，最后把人给那啥了哈。让他自己知难而退了。这种怎么和人抗争、斗争啊？这个，我这个当下就不适合教了。我只能劝你忍一忍。但是呢，如果对方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这个给你找事儿，你又不能忍，你又不能搬家，那总得解决吧。而且这个事儿，你找物业也好，找警察也好，都解决不了的。他们只能唾弃你，只能拖延时间。说不定还刺激到对方，他个变本加厉的跟你玩。如果你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跟他们玩下去，那完全可以继续玩，你也一起跟他们放嘛，但是你想解决问题的话，你去搜搜这个 B 站啊、小红书啊，这些律师教你的啊，这个，怎么合理合法的啊，去整治这些人，然后让他不再给你整你啊，我也只能这么告诉你了哈。至于调整心态嘛，调整心态，你就不当自己是地球人就行了。你都要解脱了，你要去极乐世界了，你就不和这里的众生再结那个恶缘，让他放就放，你自己扔出去就完事儿了。可能以后可能是10年、20年，他一直放，你就一直扔出去，那也算。如果你把这个当做修行来看，那也行啊。下一个问题，缘起成为修行最后阶段。你这个最后阶段什么阶段？是死之前的那段，还是，修到某个禅定境界之后再往上修的是那个说法？修为高的人是不挑环境的。因为修为低，还这个对周围的环境很敏感，所以在挑环境。所以就是初学的时候，反而需要挑一些。如果你修为很高的话，后面就根本不需要挑，任何地方都可以修行。下一个问题，一个人一生能吃的大米、白面一般不会超过5吨。如果这个人浪费粮食，把大米倒进了河里，一次浪费5吨的粮食，这个人会提前意外死亡吗？这个不会。吃和直接倒那是另一回事，你暴饮暴食，他可能会减少你的这个该吃的量，吃完就会死。但是你这样扔，他不是在扔掉自己吃的东西吧？他是在扔掉社会的资源，它会有相应的果报，那不是那种暴毙的果报哈。下一个问题，旅行的青蛙，凡人的阴气和鬼道阴气、阳神真气有什么不同？凡人的阴气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中医里所说的气。这也是我们的能量啊，它只是处在那种，我们这个物质肉身的层面上，但是你用机器观察是看不到的。比如练气功的人，他的确有东西吧，他的确有气，练气功能练个硬气功啊，什么，拿头顶铁头功，拿头顶铁崩钢镚儿啊，这种，他肯定有东西啊，但这都属于身体上的阴气啊，这个肉身上就用这个肉身产生的能量啊。阳身是和肉身不一样的，阳身是 已经回到了更细微的光子层面上的能量。那轨道众生呢，他们所说的因其实就是他本他这个轨道众生和我们的能量单位更大一些，所以物质它能量单位怎么说呢，能量单位更大，就是粒子比我们这个人道的人道组成我们这个世界粒子还要大一些，粒子越大就是组成能量单位就变大它就活性就越低，它就显得冷，所以叫阴气。就是说像太阳一样，那么那样的阳光那种粒子光子，它是活性很高的，粒子越小活性越大，粒子越大就是很多小粒子聚合成一个大粒子的时候，它活性就会降低，活性就是振动频率就会降低，然后呢，从我们的这个角度来说，它就是阴的，阴性的，它就显得冷，我们分辨冷热嘛，能分辨冷热嘛，它就显得冷，所以鬼靠近我们，我们就能感到冷，因为它身体就是这种低频的粒子更大的粒子聚合而成。我们呢，相比而言，我们这个世界的光子是比他们，还有组成我们肉身的这个基础物质是比他们粒子更小，所以活性更大，比他们显得热啊。阳神呢就更小，更小比我们这个世界要少很多级别。你看第二本书里把这个计算方法也大概说了啊。下一个问题，光影。我一直有一些自卑和焦虑情绪，最近感觉特别多，在人多时候感觉内心焦虑紧张，还会导致胸闷。请问师傅，我该如何让自己不再有这些自卑焦虑情绪出现，让自己可以保持心态平稳？是多念佛号吗？一个是多念佛号，然后你自己好好思索一下，你为什么会这样？你在怕什么？你在担心什么？你自己好好想想，然后呢，你也可以找个纸来写出来，你要释放掉所有这样的焦虑情绪。还有，你这样有产生这样情绪，有可能就是上辈子有业，你让别人也产生这样的情绪，所以你先忏悔，忏悔是所有你被曾经被你伤害过的一切众生啊，向这些一切众生忏悔，然后希望你自己释放你的这些不好的情绪的同时，也希望因为你受到伤害的所有众生能够释怀，而且你愿意未来度他们，有这样的发愿，然后做功德回向，然后坚持修行。这个情绪上的病是你的心念很重要的，你的认知上，你不要把这个原因从外部找，一定要从内部找，不，哪怕是因为其他有缘众生对你施加了影响，那也是因为你先伤害了他们，所以你往自己身上找就对了。下一个问题，红英。一定要开餐饮，那也可以开个素食店呢。你看看国内的一些素食的连锁品牌，也可以跟他们去学，也可以加盟。如果钱不够的话，也可以开个小店。不知道你所在的那个，城市有多大啊？有些城市，稍微大一点，人素食店还是生意非常好的。像我去过的一些城市，里边有这个素满香这个品牌，全国有好多素满香，感觉，你能加盟的话，那就好。但是你感觉，可能你这个钱没有那么多吧？那你也可以学一些，简单的然后哪怕是专卖素饺子，那也是一个素食店呐。我是建议你能开素食店啊，然后求佛菩萨加持，然后呢，最关键是开餐饮。想让生意好，有一个秘诀就是发愿度所有来你这儿吃饭的所有一切众生。你这样一发愿，生意就好，肯定差不了啊！你有这个真正的大愿的话，肯定生意差不了，因为佛菩萨会把人引过来，跟这样和你结缘的。下个问题，薛祖仪，昨日《坛经》经文中所说“常无常”，所说跟《楞伽经》外道所谓的涅槃是建基于我见上幻想的一个涅槃。大约同一个概念方向来演绎二元对立分别的，差不多的意思吗？外道所说的常无常，他们是外道，是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看到无常变化的世界，他会想象出一个常，这个是，已有的世界里根据我们这个东西，然后想象出另一个东西来， 这个就龟毛兔脚一样的性质，他不知道情况，全凭想象出这样的东西，所以我反对他这样的说法，啊，而且也同样是在分别心上啊用功的，就是分别心在起作用的情况下啊，看到了无常的这个变化的世界，就以为有那么恒常的东西，这个常和无常是在这里是分别心理起作用下想象出来的，也可以按照你说这个来理解。好，下一个问题，蓝星宇。这位没有我问问题啊。感谢你的分享啊，你说出来那等别人也看到了，那就是分享啊，你的这种梦境吧啊，这也是好的感应嘛，那就是分享。分享也有分享的功德嘛。下一个问题 ,3540BBB 啊。感觉对其他人和事不那么上心了啊，所以问，感觉有点冷血了，这种状态正常吗？就是啊，我们就是要冷血，就是让他们所说的冷血，你只有冷血了，才能真正升起慈悲心和出离心，还有度他们的心。我也说过啊，你就作为修行人，你要被动而活，就是静静的待着，没事就静静的待着修自己。外边有人来找你事儿，来找你的时候，你就认真的去做，没事就不要主动招惹，也不要参与到别人的纷争当中，也不说三道四啊。尤其是有些人，他就爱喜欢说话，也传闲话，尤其是女性啊，有这样的女性，出来之后，或者说在寺院里也有一些女菩萨们，就喜欢说话啊，说个没完没了啊，就拿鸡毛蒜皮的事也来反复的说说说。这样的事情咱们就不参与，也专注于修自己的，然后只做该做的事，必须要做的事，这样就可以了。所谓的冷血就是你的心放下了，很多事情都放下，这也随时谈不上是冷血，更多是现实意义里说的那冷血是可能是伤害人的那一面吧。咱们又不去主动伤害人，人家向你求你帮助的时候，你就认认真真的帮忙，我们不需要过度热情，但是呢一旦求到你头上来，那就尽我们所能好好帮忙，这就不能算冷血吧，好吧。下一个问题，苏小，最近两个月盘腿时，尾椎左侧上方连着左腿外侧一条线掌痛加剧，盘腿时间也退步了，有时候停一两天缓解才能继续，换个腿盘吧，一边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会疼的比较厉害，这个时候换个腿盘，然后另一边再痛一痛，然后再换个腿盘，这样就比较痛的比较快一些哈。还有饮食一定要控制好，磕头是必须的哈，这些都做了哈。下一个问题，光影，思情，就是我平时不忙的时候，就把心念放在那个思念的情绪上，然后忘了就想起来了。每天这样练习吗？感觉现在抓不住它，感觉特别的容易忘。是的，就这么练习。前期就是抓不住，一会儿想起来提了一下，思了一下，然后就开始打妄想，又忘了，然后再提一下。然后打坐的时候呢，你就专注的去思情啊，思不起来就关，关不起来就念，反复的练习，没个几年功夫是不成的，这个也是。但是一旦修成了，那你这个往生是肯定是基本是99%的概率，你就能抓住这个事情不放，抓住阿弥陀佛念念不放的话，肯定能往生的。下一个问题，大纲，你问这个二禅有怎么修，思情是直指四禅的，直指四禅，思情是到最后那细微的念头破灭的时候就进入四禅，所以你就一直修就对了如果无寻思了，没有内部的默念的声音，还算持咒吗？就不要持咒了。你是思佛，就专注于思是最高境界的。对凡夫来说，思是最高境界的。念佛念咒是最低境界的，就该放下，就一开始就该放下。一开始文字妄想太多的时候，你就念佛念经念咒什么的，然后文字妄想少到一定程度，就该放下了。尤其至少打坐的时候就不要再去做那个了，前期妄想太多就做后面开始打坐就不要做你做这个寻思就是总得找点什么来做吧，总得少点，你是一定要就抓着什么不放才行，我们修行就是为了放下一切 事情最后也得放下。你抓住事情之后呢，就不要注意力和文字妄想，就不要寻思了啊。你说的寻思就不要这个了，就专注的是这个情绪，参这个情绪啊，用分别心来观察啊，用分别心来观察就可以了。啊，下一个问题，能行？我现在54岁，修大乘也4-5年了，在现在身体状况条件下，怎么修能保证往生西方？这上一个问题就说了，你只要思佛，思到可以24小时维持的时候，这个思念一直在啊，不是24小时让你维持双盘，而是平时也是思着，一直抓着这个思念，你能维持的话，那肯定能往生。54岁，你修了20年，那肯定行的啊。平时一直练习，反复的练习，平时也是一有空就是思阿弥陀佛，然后就慢慢就上道，然后就可以一直带着这个情绪活着，然后就能往上了。下一个问题，通欲。这我说修行一直有各种不好的情绪，然后呢修行呢反反复复没啥进步。你看了第二本书吗？第二本是着重讲发愿。你修行的目的是什么？先把这个搞清楚。你就是为了解决自己的痛苦吗？还是就是为了修而修呢？你要发愿，度和你有缘的一切众生，然后忏悔一切的业障，一切的过去的贪嗔痴都要忏悔。你现在感受痛苦，肯定是你对其他众生也施加了很多痛苦，让他们感受到痛苦了，所以你现在一直处在这样的状态。所以你就先发愿啊。度和你有缘的一切众生，向所有曾经和你有缘的并且伤害过的那些众生忏悔，然后愿意承担那些该有的痛苦之后呢，还希望帮助别人，度了之前还要帮助别人治病啊什么的。你现在有什么病，你就发愿治疗和你有同样症状的所有人啊。你有这样的愿心的话更容易好，因为这些个你现在痛苦都是以后可帮人治病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和依据哈。有了这样的信念，你才能容易走出来。因为有了这个解脱的愿望和普度众生的大愿的时候，佛菩萨加持会一直在。你只是单纯的为了修而修，可能就人家就不管你了。一开始可能稍微帮你哈，你一开始上刚开始的时候，佛菩萨会还是会稍微帮你的。但是呢，修到一定程度也没有什么大愿升起。那人家就不怎么管你了你痛苦那是活该，那就应该这样，因为你这上辈子人每个人都上辈子造了很多恶业嘛，那就是我们该承受的恶报。所以关键还是先从发愿开始哈。下一个问题，3540BBBM。有人说死之前说他是大势至菩萨，那他有什么留下什么后人可供学习的佛理啊什么书啊论啊有吗？他什么都没拿出来就说他是菩萨。一般菩萨不会这么干的，如果他一辈子就专注的修自己的愿，从来不传法那他根本就不会说这个干嘛呢如果他以前传过法留下了什么东西，他说这个自己是菩萨，是希望最后让人们产生更多的信对他这个留下东西产生信，所以才会说。如果没有留下任何东西的话就不会说的，没有意义还有大势至菩萨那你这个人死的时候都几岁啊大势至菩萨我觉得现在还没死他还没，虽然我长时间没跟他联系了，但是他目前还没到死的时候算了，这种事就不说了哈。咱们不说这些神神叨叨的话，咱们就专注的讲法就是了哈。大家也是专注的学佛、修佛、学习义理，也不要玩这种神神叨叨的事情这个没什么帮助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哪怕人家大势至菩萨对你又没有什么实际帮助，说这干嘛呢？是吧？下一个问题，阿阳。这位朋友说她的丈夫对她不太好，还欠债，所以她一直处在很焦虑很恐惧的状态，怎么办？你要说因果的话，那你肯定上辈子伤害过她嘛，那只能只有这个可能性了。你这种状态你是逃也逃不掉那就是这个业还没有结束，你该承受痛苦还没有完。 那你就上辈子伤害他嘛？那要不你就当面跟他好好忏悔，你他这样对你，你就说你这样对我肯定是有这个因的，上辈子我可能伤害过你，所以我现在向你忏悔，真诚的忏悔。但是咱们就不要越线，你不要动手打人就可以。然后你说的一切事我都可以谅解，你嘴上说出来，嘴上说出来，然后就够，然后呢，一有空就，念地藏经吧，一有空就念，因为，我看过几个还是成功的化解了这样的啊，人家就慢慢改变了，就拼命念地藏经，念地藏经回向给他，反正你现在欠债，你也没有什么多余的钱来做功德什么的，你就念地藏经吧，有空就念，甚至有些人是反对念的，周围那个人就反对他念，但是，这个女性也是。一找机会，人家只要不在的时候拿出来，一直念着念着念着，然后求地藏菩萨加持，然后还是一两年，可能没那么长时间吧，就慢慢就男的就态度就改变了，慢慢就改变了，有这样的成功的案例，所以我劝你还是向地藏菩萨求吧，然后每天拼命念地藏经，一有空就念，然后呢，对他来说呢，就也不要完全一直躲着，你该做的事还是做了。这也是你的业，没有办法，该受的报还得报，受完，要不然他就没完没了，这个事儿过不去啊。好吗？下一个问题，空壳见房。中医没有癌症的说法，是不是所有的癌症都是恶业造成的？癌症通常是杀生吃肉的，人最大的恶业就是杀生嘛，杀生的基本就。给自己招来各种恶报，尤其是癌症也是这种。因为通常这个癌变呢，从那个角度看的话，另一个角度看的话，它就有那个冤亲债主就住在那个部位，就住在那个部位，然后那边就开始发生癌变，所以念地藏经回向给他，大悲咒回向给他，忏悔，做功德都可以。但是你说药不用吃药可以吗？这个就难说了，这个每个人状态。状况不一样嘛，我从来不说完全不吃药这种话啊，我还是建议啊，如果你年轻的话，该去医院查就查，先按照正规治疗来，然后这个正规治疗根本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再，全心全意的依靠佛菩萨啊，还有佛菩萨也会加持你，这个加持的方式当中也有一种是用药物治疗，会给你引来和你有缘的医生帮你治疗，这也是可以的。所以说，不说什么完全不吃药的，完全不吃药，那就是落入到另一种执着，又一种偏执当中啊。就像那个轮子工他们就完全不吃药，然后不吃药真死了，那不就真死了吗？所以每个人都因缘都不一样啊，不是完全不吃药，而是原则上尽量少吃，因为人这个病好。大部分情况下，慢性疾病有，你只要不是受外伤的那种疾病，身体都有自愈的能力。外物的吃的药啊，什么治疗啊，都大概率都是帮助你这个身体来自己对抗病，用自己的免疫力来对抗疾病的，并不是那个外部的药直接来搞这个病的，大概率都是这个药理所以说还是靠自己的身体嘛，所以多修行，好好修行，坚持修行就差不多了。你自己下边也说了哈，有人就念念经、念咒念大悲咒就好了，不念的人就死了咱们也不能说你不修行肯定会怎么样不说这种诅咒的，貌似诅咒啊、恐吓这类的话，只不过你修行了肯定会有修行的好处。下一个问题，千瑞银泰，如果持咒10万遍和持咒1万遍，那对应的加持。所加持力是不同吗？原理是什么？念咒就是念咒，你念咒那个当下就有加持力，所以说不是以遍来说的。如果你要拿遍来说的话，就是，这个念咒是在灭闻之妄想的修行，所以你念咒呢，你念的10万遍，那肯定比念1遍灭的闻之妄想更大，所以你的闻之妄想少了，你的执着心少了。那相对而言，你感受能感知到了，能接受到加持力就会增加。虽然加持力本身它就一直存在的，客观上它的量是不变的，总量是不变的， 和你有缘的这些佛菩萨什么给你的价值里，它的上限是一直在那里，是你的执着心啊，妄想分别执着在阻挡他们。所以你的修为越高啊，就是念咒越多了，闻思妄想越少，那就你的修为就提高了嘛，那就能感受到，就得到的价值力就越大。菩萨也有性格，在同样发愿的前提下，会优先加持一些人，比如持咒最多的、有缘的、发大愿的。那肯定是发愿是优先的。然后呢，菩萨自己也会发愿，我要帮助什么样的人？啊，在看佛经里也有这样的啊。啊，所以你如果满足了他的一些条件，他就会在你身上多花些心思吧。下一个问题，我在持咒时把观音菩萨观想成为自己的母亲一样慈爱无量，心里持续为思念的情绪，感觉不是人的形象，是一团温暖白光，这样如法吗？啊，可以呀、啊，不是形象，佛菩萨都没有形象的，佛菩萨都没有形象，最多。你就说他是一个光球，那也不是，因为人家已经解脱了，连光球都没有，啊，佛菩萨就在我们身边，这虚空当中，这虚空就是我们的意识，也是佛菩萨的意识。你这么看就可以了，佛菩萨意识就和我们重叠在一起，这样想就对了嘛，他没有形象的。下一个问题，耳根圆通法门，耳根就一点点灭掉，慢慢进入一根的层次，应该是回到分别心的状态里，用分别心来观察耳根，然后呢，这个根，这个注意力消失的时候，当然这个根也就会消失，然后就回到，哦，只有分别心的那个境界里。好了，今天这个公众号的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吧，然后呢，就等下个星期后。我下个月再上线吧，之前希望大家也好好修行，尤其是那些个，喜欢讲一些，境界里的话，就是打坐的时候看到什么境界啊，这些朋友们，不要对外说，你自己知道就行。还有，不要被那些个境界所影响，以为自己是什么什么人，或者说，想要急切的去做什么事情，或者想要去。证实这个是不是真的等等，这些都是多余的想法。你就做一个普通人，当下好好修行，该做什么就做什么，把你看到的都当做一个过往云烟来看待，真正让你看到的、真正对你有帮助的信息，可能就不会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哈。今天就回答到这里吧。